感谢神哈，我们今天呢来到了9月23号，有没有人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啊？9月23号哈，9月23号呢是农历的一个节气，叫做秋分。那么从今年开始，咱们中国老百姓又可以高兴一回，因为又多了一个节。今天呢是叫做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农民丰收节哈。这个农民伯伯虽然现在越来越少，很多地也没了，不过他们还是可以高兴啊，不晓得有没有放假。秋分呢，好像一年当中就是今天很特别，就是白天跟夜晚一边一样长啊，一样长，大概一年只有这一天。所以今天把握时间哈，现在好像已经白天已经大半走了。那我想呢，其实我们的人生哈，常常。秋分其实真正来意义上来讲就是秋天的一半啊。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明天应该是秋天的一半啊，因为明天叫中秋啊，那就是秋天的当中，但其实呢这个真正来讲秋天的一半是今天。所以大概套用德国有一个人叫雪莱啊，很有名的诗人，他说其实他讲的话叫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那么我们稍微给它改一下，秋天已经一半了，冬天还会远吗？马上我们就会进入很寒冷的冬天了，所以大家请记得多加一件衣服。那人生真的很快，眨眼间我们秋天的一半都走了，我们剩下一个冬天，然后呢好像2018年就要过去了。虽然人生这么快速的过去，我相信我们从上一次到现在，我们都谈到一个词，就是关系这个词。人生30000多天里面，你是不可能有一天不活在关系当中。也许你说没有啊，我一个人出外度假，然后好像就有天地人，就我一个人，好像没有关系。其实你还是有关系。第一，你跟你自己就有关系，然后你跟这个大自然有关系，你跟这位创造你的上帝同样有关系。所以一个人是不可能抽离了关系而存活，我们的人生不断在关系当中。事实上你大概也会同意，正是关系让我们常常心情起伏，让我们高高低低，让我们的人生所谓的喜怒哀乐，事实上都跟关系有关。关系出了问题，你发现常常好像对你的打击让你产生的郁闷远超过那些真正意义上所谓你一直觉得大概有些东西很重要的，比如说物质啊、金钱啊。事实上你一定会同意，如果把关系抽离，关系拿掉，那么那些东西都显得非常的苍白，事实上也很难让你真正的快乐起来。所以既然我们知道关系的重要，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活在一种自己都不太满意的关系里面，我们因为关系而受伤，我们因为关系而纠结，我们因为关系而郁闷。怎么样能够来真正的把这些关系有一个重整？重整这个词其实用的蛮漂亮，这个中文的这个重整，那英文可能叫做 realignment。 这个 alignment 很多人其实都用我们当中从来不会骑自行车的举一下手，会骑自行车啊，应该倒过来问哈，不，我看几乎每个都会哈，你不一定会现在就有驾照开车，但是基本你都会骑自行车。那么我觉得在德国有一个蛮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你要考一张自行车的执照。请问我们当中有自行车执照的举下手好吗？哇，真的只有这种这个我们叫做 DBC 哈，或者 GBC， 就是 Germany Born Chinese 哈。那么大概会有这个执照，我女儿很遗憾没考过，没拿到。那这个其实蛮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一般觉得自行车好像还用执照吗？那其实在考执照的时候，不但是提醒你自行车也有它的规则，事实上同时你也需要对自行车稍微有点了解。自行车其实最怕的，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你会发现你明明走的直线，你也以为走，但那个自行车就偏了，它就不太听你的话。实际上这个时候你的自行车就需要做一个叫做 alignment， alignment 就是重新把那个龙头，把那个自行车的车把给它稍微调整一下。当然其实如果你开车你也一定知道，旧车特别是很容易，有时候我有一次一到美国，有个弟兄很好心送了我一个车，说陆家我一车好久不用了，你拿去开，我大喜过望。后来我发现开这个车练我的手劲哈，因为他那个车那个龙头偏得好厉害哈，那个汽车哇一开哇一看直道，结果骗了我，以为到底我眼睛出问题还是路出问题，后来发现是那个方向盘出了问题。那个方向盘绝对需要做一个 alignment， 就是需要重新调整。我想大概德文叫做 Neu Ausrichtung， 就是重新的再有一个对的 Richtung， 有一个对的方向来把这个最重要的带领你方向的那个做一些调整。所以其实关系的重整也是一样，就是一个 Neu Ausrichtung der Beziehung。 我们在许多的 relationship 里面，我们在许多的 Beziehung 里面，当这些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像我们的自行车，我们的汽车一样，我们做一个 Neu Ausrichtung， 做一个 Realignment。当我们做了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很顺了。你的人生其实也不必一直叹息，你也不必一直皱眉，你也不必一直好像怨天尤人。你会发现事实上关键在这里。所以上一次我们特别谈到，在上一堂的时候我们谈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其实他最大的问题有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这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发现他的身上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他活在一种自我的冲突里面；第二个，他活在一个忙碌里面，因为他期待用忙碌来掩盖他内心的那种冲突；那么第三个，就是他活在没有安全感里面。这个从他整个的人生能够看得出来，他非常的自我冲突。一方面他自作聪明，他觉得好像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第二方面呢，他非常的自以为是，因为他甚至觉得好像人际的这种疏离是理所当然的。当然第三个就是他非常的自以为意，他谈到了很多关于宗教的，关于这个在哪里敬拜啊等等，似乎他对宗教很有了解。你知道很多人谈论宗教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好像让自己觉得比较高大上啊，比较看破红尘，比较的是这个独树一帜。我在国内我的很多好朋友当中也常常遇到这些问题，他们高谈阔论，谈佛啊，谈什么大乘啊小乘啊，总而言之这个谈了很多，似乎就表明他们比较是已经脱离这个凡尘啊，有点这样。这种越谈的谈到一个程度，他们就非常的觉得自己好像相当的这个感觉良好。那么第四样呢，其实就是叫做自欺欺人，因为事实上他自己都知道，要不然他干嘛要中午就大中午的大热天的跑去打水呢？他其实心里也有点不安，好像觉得做了一些不太该做的事情，怕别人指指点点，怕别人说他。所以呢，一方面他努力想让自己感觉好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发现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活在这种张力里面。然后他很忙，他也很勤劳，这个打水啊，忙碌啊，包括换丈夫啊，总而言之非常忙。其实这个一个人已经换了五次，这个换句话说他婚姻出了五次问题，你知道他蛮辛苦的。因为结婚离婚虽然那个时候可能不像现在要到民政局打报告啊什么，这个上法院啊，不过总而言之在当时其实也蛮累的，因为这人生里面一共几万天日子，然后你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这个所以对他来说其实蛮忙的。那么第三样其实最严重的就是你会发现他没有安全感。一方面其实一个人在婚姻里面出了问题一定没有安全感，因为最可以说刻骨铭心的关系出了问题，这个对一个人的常常的打击是致命性的。你可以跟所有的人不来往，你没有办法跟一个跟你一起生活在屋檐下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你跟他像形同陌人，相敬如宾啊。这个宾当然是范冰冰的宾啊，就你大概没有办法说这样的生活过下去。所以虽然 有时候你觉得已经一拍两散，已经各奔东西，但是你无形当中会发现，你去偷看你前任的微博，很有意思，看他的朋友圈干嘛？就是心里面好像总觉得这个人到底干嘛？有时候好像这种情形已经对你的人生，其实已经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么，这是我们谈到的一个人，当他跟自己出了问题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人他最后有一条出路，耶稣告诉他说，如果你喝了我生命的活水，你才会不渴，你才会真正的得着一种新的活力，新的生命。果然这个人后来我们看见，当他愿意接受耶稣就是他的弥赛亚，他的拯救者的时候，整个人生变了，他的自我形象变了。过去他怕别人指点，他怕别人议论，这时候他敢于在公开的场合说，你们跟我一起来看，这个人把我所有过去的事情都讲出来了，他就是弥赛亚。我们谈过中文用了一个问号，其实原来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事实上这句话本来是用很肯定的语气，他就是那个弥赛亚，这是他自己的见证。你知道一个人要把过去这种所谓见不得人的事情公开讲出来，这得有多大的勇气，这得有多大的信心。然后我们也看见他把水罐放下，因为真正人生活着不是单单靠水罐，单单靠肉身的面包，肉身的食物，一个人活着是真正靠那神口中的话。他有了主的话，他有了主的灵，他有了主的爱，他的人生，他的自我形象不再一样，他的关系得到了 realignment， 重新的重整。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人，我相信这个人我们也都不太陌生。过去我们上次谈到了，我们大概人生可以用一个拳头来表达，就是拳头的中心就是我，包括你对上帝的关系也是以我居在中间，我是一切。所以难怪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好像也在这个境况里面，就是基督不是在中间居首位，是我怎么看神，上帝你，我的祷告你一定要垂听，上帝我的想法你一定要成全，上帝我觉得要处理的一些事情你一定要把它解决。换句话说，这个概念事实上跟我们信主以前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多了一样，就是多了一个叫做上帝。难怪有的地方真的，他们到农村说他们以前拜观音，现在他们说我们这里有了一个耶稣菩萨，有没有听过的耶稣菩萨？当然也可能是他们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有可能，但基本上好像也蛮奇怪，耶稣菩萨，实际上耶稣跟菩萨风马牛不相及，这个真神偶像怎么能并列？但有时候人无形当中，也许你不一定用这个词，但是在你的心目中，在我的心目中，是不是有的时候耶稣好像过去我们觉得那个菩萨一样，好像就是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那如果有一点事情，有一点困难，有一点想法，我们就去找他，就希望他来帮我们解决。实际上这是一种过去我们处理一切关系的原则，就是我在当中，然后那个拳头永远是紧紧攥住，我们不敢放，我们也不能放，我们觉得怎么可以呢？人生我们一定要自己好好把握。但是在这里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啊，非常感恩，今天早上我去这个德国人的教会去听讲道，刚好那个牧师他就用了这个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到十九节。其实这个经文真的是非常重要，虽然我们在这里上次我也提过我们是用了二章十九节，但是前面你看到他就提到了有三样事情，这个牧师他提到说，过去我们是从远离，这是保罗的话，你们从前是远离上帝的，但是如今借着基督能够与他亲近， from far to now， 从远到近。然后呢，你们过去是与他分离的， turning， 到如今能够真正成就了和睦。过去我们是客旅和外人， friend， 陌生人，但是如今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想确确实实，什么叫做关系的重整，就是从过去的远离，这是指跟神的关系， 分离是跟所谓你周边的人的关系，而疏离最可怕的，这个是更亲近，常常可能是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就在你身边的人，也包括你自己，包括我自己。我觉得这三个离，是因为我们远离了上帝，是因为我们这个好像有人说心中无神，你基本就会目中无人，根本的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慢慢的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人我关系，我们的自己跟自己的关系都会出问题。但是二章九节告诉我们，有一个转类，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转折，就是当我们把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放在中间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处理的关系好像突然间被 realignment， 被重新的 neu ausrichten， 重新帮你调整一下，你开车就很顺了，你做事就好像突然间觉得方向很清楚了。那么这是今天我们特别要提到的，这个从赚取到付出。赚取这个词就是，我不晓得怎么来翻译，德文大概我想就是 gewinnen 或者 bekommen， 就是我们不但是希望要得到属于我们的，这可能叫 bekommen， 我们还要 gewinnen， 就意思说有一些本来也不是我们的，但我们觉得这个大概就是中文那个赚取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拿来。但是这种的人生其实很累，刚子没的真的很累，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如果你把你的拳头松开，如果礼拜五晚上，上个礼拜五两天以前你在这里的话，你会很惊讶。我后来听到很多，因为那天晚上真的我们这里人数大概比今天至少多大概多了三分之二了，挤得满满的，我们一起在这里过中秋节。那后来有很多朋友他们就问一个问题，哇，这么丰富的饮食，而且这个饮食好像我觉得比香香啊，比杨大都要好，同意吗？那基本上这个曼海姆 CCGM 餐馆，这绝对是整个德国大概都找不出第二家，让人有点吃垮，车主联名。总而言之，真的那个食物太丰富了。那有人就很好奇，这你们是大使馆给你们钱吗？这是有什么京东啦，或者是阿里巴巴啦，或者大财团赞助吗？这是有你们当中有什么首富啦，什么在中间吗？我想一般的人从世界上的原则看，哎，这些人奇怪哦，免费邀请我们来大吃大喝，好，那天晚上你觉得没有吃饱的举一下手好吗？可能你不敢举手。其实我们那真的都因为吃饱还有余嘛，后来还吃了好多，同学们很多都带回去。我想大概这是出乎很多人意外，真的有人说，他们竟然说，哎呀，真没想到这么丰富啊！他们觉得大概就参加一个国庆招待会啦，差不多好，进去拍糖啦，然后就再见了啊，先把你们地址留下，这个 information 拿到，然后就够了，赚回本钱。我想其实说明个什么问题？你发现真的没有，许多弟兄姊妹、许多家庭，礼拜五他们都要上班，也很累。但是什么让他们把生，可以说过去我们的人生，真的常常好像一个攥紧的拳头，我们觉得这是属于我的，我的就是我的，别人的可以谈判的。基本上就是怎么可能让我这样去付出呢？让我们这样去给呢？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注意到不一样，这里有爱，这里是一个家，你我不再是客旅和外人，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一个人给家人做菜会觉得哇，是不是有老婆今天回来跟老公说，你看啊，我今天哎呀，要买多少，亏了这个跟他算账了。当然我不晓得有没有这种 AA 制的夫妻，一般来讲不太正常，不太可能。家人特别是父母大概不会跟儿女算账啊，今天吃了我多少东西。我想其实 我们来念一下这段圣经好吗？我们来看一看一个人，当他被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的时候，他的人生真的是太精彩，不一样哈。来，我们念一下在路加福音19:1-10，我们同声来念好吗？预备，请。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沙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沙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沙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
今天
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此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此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想这句话真的是讲得何等语重心长。当我们看着这个沙盖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你会联想到好像我们在人生里面经历到了一些人。这个沙盖是一个好像真的是让人羡慕又让人恨的一个人。一方面因为他是个财主，其实在当时犹太人基本上来讲，这个每个人其实都想当财主。我想这个咱们身为华人，咱们其实也心知肚明。你想不想当这个马云第二，或者是你当你有时候如果不想当，大概媒体也不会拿这些人一个个拿出来哈。啊，一会儿这些人的新闻常常很吸引眼球的，一会儿东哥啦，一会儿云哥啦，这个什么什么王思聪啦，总而言之的就是这些都算是什么首富啦某某这样啊，所以呢哇，这种新闻都卖得特别好。那其实人人心里面好像某种程度，那这个沙该是什么样一个人？那你说他是一个税吏长，是个财主。哇，这个税吏长大概犹太人有点纠结了，因为税吏长当时他们是在罗马人的这个统治底下，那么所以他们很看不起那些帮罗马人做事。那因为罗马人到那边以后就开始收税，那犹太人就不高兴了，这个我们是亡国奴啊，然后现在交的税呢交给这个殖民者，交给这个镇压我们的，交给那个非我族类，所以心里很不爽。但是也没办法，人家有枪杆子，人家有军队，所以呢忍气吞声。虽然如此，但是如果你一个犹太人突然间你说我来收税，哇，那马上被骂死啊，你真的是吃里扒外啦，你真的是这个中国人叫汉奸，他们叫游奸啊，就是那些这个脊梁断了啦，中文字骂得一塌糊涂，所以他们在这里说这个人叫罪人，罪人，就是犹太人觉得这个犯了滔天大罪，你怎么可以这个去帮罗马人当官？但是另外后面那个他是个财主，我为什么选这张画？其实沙盖的话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这张画比较准确，为什么？因为他的背后啊，你要知道在当时耶利哥是一座大城，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很特别，它在整个巴勒斯坦的中间，又靠着约旦河，那当时古代的话呢有河流就比较便利通商，加上它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在旧约已经提到，当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第一座要攻下的城就是耶利哥，所以耶利哥是一座历史名城。事实上耶利哥现在其实上的是应该是前一个世纪哈，19世纪的时候的，就是考古学上一个很大的轰动，就是把耶利哥城给考古发现。之前很多人否认说没有这座城，你们圣经里面乱写的，大概就是这个。后来果然 经过考古学家在那个地方把它挖出来以后，这个是举世轰动的一个考古的一个很大的成绩啊，成就。那发现这个耶利哥的真的是厉害，因为他当时盛产几样东西啊，第一他的这个橄榄，当然你到中东遍地都有橄榄啊，不过耶利哥的橄榄是特别好。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盛产那种拿达，我们都记得耶稣有一个姐妹哈，她就用真拿达香膏啊，显然那个时候已经有山寨版，所以需要真啊，那是有很多一大堆假货。那么真拿达香膏呢，这个真正最这个效果最好最出名的就出在耶利哥，所以它的商贸非常发达。那个这个图里面你大概能看得出来，后面那种的很高大的建筑其实是对的，因为当时耶利哥跟周围都不一样。那么这个人是耶利哥的财主，哇，那就等于耶利哥的王健林，同意吗？王健林，或者是耶利哥的这个马云啊。总而言之，就这个人是在这个大城里面啊。如果现在你说这个一个小城的这个首富，大概没人注意。那你说这个人是上海的首富啊，人家眼睛就亮了。那这个人，他是耶利哥的财主，而且是耶利哥的税吏长，哇，可想当然，你就跑到耶稣的家乡什么拿撒勒去收税，大概也收不到什么税啊。那这个人在耶利哥收税啊，那显然这个不得了啊，钱很多。所以一方面，这个沙盖是一个让人羡慕也让人恨。所以那些人私下其实他们也不太敢当他面讲，所以都私下议论，背后指点，跟那个撒玛利亚夫人的遭遇其实蛮像的。但是这个沙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如果真正来思想，其实这也是所谓很多人，如果你看他外表的风光，他里面有一种怎么样的一个纠结，我感觉其实他最严重的一个问题，真的所谓常常被财富所累，他钱已经相当多，但是你发现整个人生也因为这些东西让他活得很不自在。我相信如果他不当税吏长也许还好一点，那么他为什么要当税吏长？显然税吏长是一个非常有油水的肥差，所以透过这个位置他可以得到更多的钱，但是也因为这样，结果的人际关系就越来越疏离。对他来讲，今生就是赚钱。我想这是一个现在你看大部分人的写照，就你别跟我谈信仰，信仰都很虚，信仰能带来什么呢？我今生活的，我就是赚钱，我就是得。我有次在美国很有意思，刚好是碰到感恩节，感恩节在美国叫做 Thanksgiving，就是把这个 thanks 给上帝，感恩，因为感恩真的只能对神，你对人可以感谢，但是只有上帝是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来感恩。那么一般来讲，美国人到这个时候呢，都会出来叫 Happy Thanksgiving， 就是感恩节快乐。我那天是无意打开电视，刚好他在播一个美式足球。美式足球，这个美国人的 football 跟这个德国人的 football 是完全两回事哈。你在美国说我们去踢 football， 他们以为就是你去踢那种美式橄榄球，他们的 football 叫做 soccer， 那德国人一般就是 football， 就是踢足球。那么那天刚好是这个场景哈，美国人常常那种最重要，因为美国人特喜欢那种美式足球，所以呢，他们哇，很多人看。那么他是直播一个现场，但是因为又碰上感恩节，所以呢，他下面就一条条字幕过去了。我真的开始以为我眼睛看错了，你知道他出来什么字幕？他说 Happy Thanksgiving， 他把那个 Thanksgiving 改成了 Getting Happy Thanksgiving。 我开始以为我眼睛看花了，因为当然 giving getting 好像都是 G 打头的，我仔细看一点没错，他就这样出来，而且还不止出来一次啊！哇，一会儿过去一下，一会儿又过去一下。 当然可能那个小编啊，咱们中国人叫这种编辑叫小编啊，有点看不起他们。那可能那个编辑啊，大概是想玩一个幽默，就是你们都习惯 Happy Thanksgiving， 那今天就给你们来一个 Happy Thanksgiving。但是其实你不能小看这个背后，这个背后完全表达了一种价值观，就是今天大部分的人觉得说 Giving 还有什么可以 Happy 的呢？我给出去我怎么 happy 呢？我应该是 getting， 我应该是得到，我应该是 becoming， 我应该是 given， 大概才会 happy。 如果我是 given， 如果我是 offer， 我是拿出去，我有什么可以 happy 呢？我想其实这个正代表这个世界的观念，这个世界的价值。那沙甘你在这里看见起码三个特色。第一，他不太重视信仰，因为犹太人真的其实倒不是说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所谓强调信仰，那个时候真的来讲，一个所谓正统的犹太人大概不太会为了一些钱就卑躬屈膝的去当税吏长，所以常常本来这种官都是罗马人官派，就是罗马人知道犹太人一般不要当这种官嘛，因为当了也被人家指着脊梁骂。那这个沙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就去当这个官，显然已经看见他对信仰无所谓，他觉得只要赚钱，管他什么正统不正统，管他什么我当了又怎么样，反正钱我赚到。所以第一你会发现他不太重视信仰，第二呢真的可以说一心发财，而且他的发的财里面很多其实是不义之财，因为他后来说我若讹诈了谁，其实心知肚明，这个若可以拿掉，我讹诈了谁，因为他一定讹诈了，要不然你如果老老实实收税，大概不可能变成这个耶利哥的首富，耶利哥的大财主，如果你正常的按照你的工资标准，就不太可能什么27套房啊，什么多少哇，海外多少资产啊，这个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沙该显然他一定里面有欺诈的成分，或者用现代话讲有贪腐的成分，有这种贪污腐败啊，不遵守八项规定啊，他一定是这样的。那么第三方面你会看见他的人际关系是很糟糕的。按理来说因为一个税吏长啊，如果人家对他好一点的话，那么现在哇你出面了，虽然他是有点生理缺陷，有点先天不足，这个好像我太太常常说我是二等残废，说我人比较矮，其实也不太公平。而总而言之，那沙该大概不会比我身高高到哪里，因为那里说他这个那里是怎么讲来着，哦，他身量又矮，那所以呢他看不到耶稣在那里，哇，这么多人围着他，这个耶利哥又是个大臣，结果呢他挤来挤去就看不见。那看不见按理来说呢，当然他不能像现在那个小胖子啊，这个身高也不太高的，脚里面垫一点啊，站上去看蛮魁梧的啊。那或者是摩托车开道也不行啊，那时候也没人理他。所以呢他挤来挤去啊，这进不去啊，你可以想象啊，就到处喊哇，人家就可能他本来给挤出一条路，人家故意挡住，就为难他，所以不得挤爬树，其实蛮有风险的，一个税吏长万一掉下来树枝掉了，那完了，这个豁出去了，他非要想看看。所以其实你可以推想那个人际关系，当然还有很多人那你说他们私下议论说这个罪人啊，耶稣你简直怎么搞了，你这么有名跑到这个人家里面去，这种人都是这是渣滓啊，都是这个边缘的这种坏分子，怎么跑到他家去了。所以那现在议论，显然这个沙该的人际关系我相信各位一定能够想象啊，非常的糟糕。不过其实我们现在也难讲，我们有时候好像网上说有个人突然想当兵啊，他说因为那个口号蛮鼓舞人心，立正向前看，向左转向后转，当然都指人民币，向后转向前走，一二一，还要收利息，他特别高兴，他觉得这口号蛮有意思。我想总而言之大家大概都同意，到某一个程度好像每一个人一方面 这个所谓啊，这个尤其是咱们中国知识分子啊，都会讲说这个哇，看不起这孔方兄啦、啊，啊，那是一身铜臭味啦、啊，啊，讲得非常清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心里面那种纠结，就恨不得我跟他一样，恨不得我赚的比他多，恨不得这个钱都归我。这叫什么？其实就是这种的冲突和张力。同样的，我们活在一种捆绑里面，这种捆绑其实把我们已经绑得太紧。很多人都同意，常常好像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亲情也不见了，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友情也不见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爱情也不见了。有人说现在钱多了，情淡了，利用多了，真话少了，目标高了，心眼多了，手机普遍了，联系全断了，亲情变远了，友情变淡了。我想其实这些话都是很实际的，就是有点像这个沙盖一样，钱是越赚越多，但是你发现他的人际关系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那最后会产生什么呢？真的有一天就会崩溃，就这个人生怎么过呢？我记得不晓得以前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是美国的 Times 杂志，美国时代杂志，在人类要跨入所谓21世纪，公元2000年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哈，叫做 Y2K， 就是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那么美国的 Times 这个时代杂志呢，就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其实还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写的。他说你们先不要太高兴，他说其实现代人啊，活在叫做七大心灵伤痕。他说第一个伤痕就是Fear of intimacy， 就是惧怕亲密的关系。我想他的看见是很准确。一方面，我们觉得进入一个新的世纪，我们的科技啊，我们的这个神舟几号上天啦，啊，蛟龙五号下海啦。总而言之呢，我们人类现在不得了啦，我们有工业4.0啦，我们有机器人啦，我们有这样那样，好像科技非常发达哈，人类充满希望。但另外一方面，他说请注意啊，人类很大的问题不是在外面，是你里面已经伤痕累累。第一个它叫做 fear of intimacy， 第二 good and evil 已经不再能够分善恶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非，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好像越来越模糊，那个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第三，同样他说那个 blueBoundary，blue 这个词就是模模糊糊，模模糊糊。因为你本来人是人，你就不是动物嘛，所以才叫人。那么你是老师，那就有老师的这个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boundary， 应该有这样一个界限。如果你当爸爸的、当父亲的，你应该有个当父亲的 boundary。但是他说，现在人活到一个程度，就那个 boundary 越来越模糊。很多时候真的我们这个好像有人说真的猪跟人的差别，就猪永远是猪，人有时候不太像人，就好像活的也自己都知道怎么会干这个事情呢，有时候你很难想象怎么可能这样呢。权职不明，你其实一个人当然你有你的权利，但是其实权利跟责任是相符的，你想要权利你基本一定要有责任，但是常常只要权他不太管责任，关系的纠缠，现在很多关系，以前的我们乍一听什么有三角关系哈，那个是大概30年以前讲这种婚姻里面有些问题，大概叫三角关系哈。那现在大概已经不能用这个来形容，因为太纠结、太纠缠啊，什么怎么可能只有三个角呢？一定多边嘛，哦，这个。我们怎么可能要单边呢？我们一定要多边的，啊，我们进了 WTO， 我们也要强调我们的多边。那有时候你的关系里面啊，婚姻关系里面，哎，全多边啊，边多到一个程度，自己都忘了，搞不清楚在哪一边。那么角色的混乱，因为意思就是说，每个人本来你在人生里面你有角色，你可能是某一个程度你是儿女的角色，有一天你当了爸爸妈妈的角色，有一天你当了丈夫妻子的角色。你的角色在每一个程度你要真正的活出这个角色的内涵，但是很混乱。 真的有时候特别这个时代吧，有人说真的，其实爸爸跟儿子常常角色是倒过来的。我有一次在上海刚好回去哈，经过在上海呢，这个我看了一下那个上海电视台，他那个夜间呢就播了一条新闻，就其实是一个记者刚好在路上随机拍到，就是有个小孩呢，他要买一个手机，那么他爸大概是那种蓝领，就也没有那么多钱，他要买一个很高级的手机，所以呢这个吵起来，他爸说我没那么多钱，那么小孩就跟他吵。那他拍的哪一段呢，就是刚好那个小孩呢就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就走了啊，在前面跑了，那个爸就在后面追，一面追就说儿子啊等一下啊等一下，然后呢这个终于追上了，追上以后呢他就拿了800块钱就给那个小孩说，儿子啊你先去买一个一般一点的，爸也知道800块买不了什么好的手机啊，但你先将就，等到将来老爸赚了钱，这个就给你，你好好去买个手机。哪想到这一幕发生了，就这个儿子啊竟然把这个800块人民币就撕得粉碎，然后就把它撒到他父亲脸上，这个镜头全部被那个记者旁边就拍下来。那个儿子说，800块钱你让我买什么手机，你好意思给我800块钱，就全部就撕碎然后就扔在他父亲脸上。那么那一段的这个视频就拍下来，就放在那个上海的那个电视台夜间，当然他记者是希望透过这个就讲一讲说现在怎么年轻人就很多怎么变成这样。有时候你看完以后你说这谁是父亲谁是儿子，真的分不太清楚，看上去好像他爸爸有点像儿子，看上去他儿子有点像父亲，常常我们的角色混乱。当然了，这个最后他提到的沟通不良 miscommunication， 我想其实我们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 miscommunication 的问题，就是角色非常错乱。所以有人说妈妈跟女儿现在吵架常常就是女儿拍桌子，妈我警告你再骂我我就出走，我再叛逆期，你知道现在常常孩子一说叛逆期，那爸妈脸都变了啊！你老大，你算了算，我服你了。那天老妈压不住火，谁怕谁？你叛逆期，老娘我在更年期。所以有人说，现在 communication 哈，就是 communication， 就是看谁的期比较大，叛逆期大呢，还是更年期大？所以人际的沟通常常就变成这样。那这个沙甘哈，你发现他有一种捆绑，很清楚的感觉得到。这种捆绑到一个程度，忘了自己是谁。我想这个话绝对不是说的很重的话。我们其实有时候也会这样，当一个人被某一种东西捆绑以后，特别是被那种物质的东西捆绑以后，忘了自己是谁。我们人难道活着真的除了钱就没有别的了吗？有时候真的蛮叹息，有时候真的蛮纠结。我现在回国哈，碰到那些同学，有时候也真的很纠结，就是要联系他们呢，是不联系他们呢？因为几次这种跟他们在一块儿，感觉怎么会这样呢？曾经那种这么单纯的，曾经我们好像真的是这个青春岁月啊，大家无话不谈的，敞开心，怎么突然间？变成几句话以后就谈你干嘛呢，你赚多少钱啊，有什么可以这个好像一时人际关系都变成用钱来衡量。而且你没很明显就能感觉说那种好像看看你有什么利用的价值，看看你有什么让我可以这个赚到钱的。但是到某个程度就忘记了，其实我们人最基本的，真的刚刚讲过，我们活在关系里面，常常情，我们在礼拜五也谈到，今天很多人是情归何处呢？难怪有人说把那个元好问的那个诗，原来叫做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有人说只要改一个词就可以，问世间钱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因为现在你发现人为之生为之死好像就是那个字叫做钱，情完全可以放一边。生活里面唯利是图，只要对我有利，哪怕伤天害理， 哪怕怎么样那样都没有关系。也是真的，我最近听到一篇报道，就讲这次因为咱们看世界杯啊，中国人其实也蛮有意思，我们白天看股票，晚上看足球，都还活着，其实我们蛮坚强的。那么看了半天呢，很多人都说奇怪，就看到两个大字叫蒙牛，你们注意哈，你们注意，别的都没看到，反正咱们中国队也没出现嘛，别的啥都去，小龙虾都去了，足球队没去哈，所以呢，我们看了看天，哎，记住蒙牛了，但你再记住哈，虽然你还找了那个大牌的，啊，那个阿根廷人也来帮你助阵啊，做代言啊，但总而言之呢，好像咱们德国奶粉还蛮畅销的哈。如果你在这里做代购，你代购德国奶粉，大概我一般到德国就有人问我了，陆家可好了，以前咱们美国奶粉想不起什么，但就觉得德国奶粉好像超过美国奶粉，言下之意就是你既然回国能帮捎带一下。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太在乎一个东西一个产品对人的健康啊，对人的危害啊，这个不重要，我只要赚到钱，这个最重要。那人际关系的这种恶化，我相信大家也都是感同身受。是不是你因为钱多了，你就越来越有安全了？好像不是哦，同意吗？你觉得钱越多了，你越有安全，同意吗？起码现在东哥大概不会这样认同了哈，这个。强东的这个现在叫弱东，就也不太强，因为还在打官司嘛，这官司看上去凶多吉少，因为已经转到检察院，蛮有可能出事。不过总而言之，我们希望这个，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你钱多了，你就越来越安全了吗？好像不是哦，我真的一点不夸张啊！我看我有些同学他们家，我去看一看。我说你们家这个真的跟监狱没啥差别，因为哇，铁窗啊，铁丝网啊，铁栅栏啊，这个有的还装探头，自家门口装探头，当然这越来越多了，已经普遍性了。所以有人说这很有意思，大街上摇摇摆摆走的呢，基本上好人都在监狱里面，好人因为每一个都把家弄得像监狱一样，还要这个几道的这个防盗门啊，防盗锁啊，这个。很多人到德国一看，哇，你们都不装铁栅栏啊，这太奇怪了，这应该要都要装啊，都替我们着急哈、啊。你怎么可以大玻璃的就这样呢？这个太不安全。是不是安全感越来越多？好像不是啊。真的我有一次在那个同学会里面，有个人谈到后来，他就说他现在到处想找一辆防弹车。啊，马上就很多人问他你什么级别哈、啊？防弹车太夸张了吧？他说你不晓得真的。这个真的老出事啊！他说：“这个，我想其实，一个被这种捆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活得非常的累。但是这个撒该这段圣经其实非常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从哪里开始有改变，一个人可以从哪里开始把紧紧攥住的拳头松开，能够让这些捆绑脱落下来。”其实只跟一个人有关系，就跟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只有这一位叫做耶稣，只有他能够释放我们，只有他能够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其实你也同意，我们人类受这个捆绑，受物质的捆绑，不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不是从现在开始。中国人老早讲，人为什么死？人为什么死？人为财死。难怪圣经要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源。我们人好像没有办法，就是被这个东西捆绑到一个程度，我们完全不在乎我们的人际关系，而且到最后其实真的活活被他弄死啊。有人说金钱就是像一把两刃的剑一样啊，你用得好，你是他的主人；你用得差，你就是他的仆人。而且你不要以为你有了钱，你可以使鬼都推磨了。常常的鬼一推磨就先把你压死，常常的钱一挥起来就把自己弄到监狱里面去了。撒该在这里其实真的那个很大一个释放， 当然是从耶稣。我想耶稣其实找我们每一个人，阿里撒该个子又小，躲在桑树上，其实耶稣也不一定看得见他。但是为什么那里耶稣会抬头看他？显然耶稣这样做是有目的的。就像上次我们讲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本来那条路是犹太人不要走，为什么耶稣那天要带着门徒走那条路？或者说为什么今天你会坐在这里？同样的问题，你不要以为是偶然的，好像正好有人找我啊，正好我今天有空啊，正好我现在没事啊，然后呢我就来这里听一下坐一下，绝对不是。是因为耶稣要经过你的生命，是耶稣在对你说下来我找你一样。耶稣看着撒该说你下来，不但叫他下来，而且耶稣说我今天必住在你家。你知道这意味什么吗？你不能用现在如果我突然对你说抱歉，今天晚上我想住到你家，那你大概是神经病，不行，你付多少钱啊，我还接待你。在耶稣那个时代，第一他们真的常常有这种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尤其一个村一个地，其实住来住去是蛮平常。尤其这耶稣那个时候叫做真的是这个名满天下。你想那个时候巴勒斯坦总共人口加在一起这么大的地区不到100万人，这是有据可查的，在2000年前。但是耶稣一次讲到多少人来？那你说单单男的就5000，再加上老婆孩子起码10000多人，意思就是耶稣一场讲到所有那个地区的1%的人可以来，不得了。如果张龙家在这里讲到曼哈顿大概30万人，1%多少人？3000人。如果那天3000人来，那警察马上出动，这什么怎么可能呢？换言之，耶稣那个时候真的，他走到哪里，他的讲道，他所行的那一些，后面跟着一大堆的那个，用现话讲粉丝就跟着他，多有面子。结果耶稣说：“撒该，今天晚上我住到你家。”我不晓得，如果突然间像马云来跑到这边，然后说马云说：“某某，今天晚上我住你家怎么样？”你什么反应？你大概说一切都浮云了，你去别家吧，别来我家，好像不太会总而言之，如果一个这么红的一个人说要跟你做朋友，住到你家，在犹太人就是非常明显，就是我跟你做朋友，而且是好朋友。我女儿昨天住到她的好朋友家里去了。一般如果不是好朋友，我们当然也不会让她郁闷大哭，住到人家家里面去，因为那个是她最要好的一个朋友。所以耶稣说我今晚住在你家，什么意思？就是我要跟你做好朋友。对撒该简直大喜过望，他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而且这里有一个词出现我以前读不太注意这个词，我不晓得你读了这个词有没有什么感觉，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因为那里说撒该就站着说，我请问你，他说撒该站着那什么意思？他以前干嘛？那之前干嘛？你读这个时候你没有觉得？我再去查一下，其实这个站着是有一点让你觉得很奇怪，因为撒该按理来说他从树上下来应该也站着嘛，然后他就站着说。如果你在我没有查德文英文叫做他 stood up， 什么意思？就是他站起来。换句话说，撒该之前真的不是站着。那么犹太人来讲，一个人如果站起来说话，这是一件什么意思？就是 serious， 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就是我说的话。所以他在那里说，其实他前面还有一个 look， 就是看耶稣，你可以作证。他说我把我一半的财富给穷人。你知道这半财富给穷人是他必须要做的吗？我请问，如果你说一个人悔改了耶稣很好，我现在做好人了那么我讹诈谁我还他，这个按理来说是你应该的，对不对？你本来就不正当手段得了吗？他现在说我的一半的财富给穷人，换句话说他可以不做这件事情。给穷人什么意思？就用现代话，就是做慈善，就是真的那些有需要的。一个人 人怎么会过去？大概对撒该来说，他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所谓穷人，因为你骂我也好，你讲我有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这些人也不会是我的朋友，我也不会跟你们交集。我们的人生没有任何交集之处，我们是高大上，你们都是低端的，你们这根本穷人，这个跟我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干嘛我要跟你？我干嘛要把我的钱给你们？这个才叫做甘心乐意，而且真的彻底的知罪悔改。一个人真的，撒该我觉得让人感动的就是，当他接待耶稣什么意思？不是单单说我口里啊，耶稣啊很好啊，那我下个礼拜我来听你讲道，我就跟着。不是啊，有个少年官就不行了，那个少年官也很谦卑啊，他跑到耶稣跟前就跪下了。然后呢，夫子啊，这个我要怎么样才得永生呢？他感觉非常好，又善良又少年，总而言之很多的这个好事。结果耶稣说你去变卖财产，然后你来跟从我。那个人马上就不行了，因为一考验就不行，我这钱能不能给出去？撒该在这里他说我一半财产全部给有需要的穷人，然后我做的错事我讹诈我偿还，而且我四倍偿还。这个差不多是犹太里面偿还的最高的标准，我四倍偿还。耶稣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救恩今天临到这家。读到这里你不觉得感动吗？神救我们，如果你有家庭的，请你记得不但是你一个人，是你一个家。上帝不但爱我们一个人，爱我们一个家，每一个家都是上帝所爱的。救恩今天临到这家，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你我都在主的里面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一个真正站起来的人。我想中国人民对这句话并不陌生。60年前、70年前，我们说我们站起来。据说这句话后来澳大利亚人民也讨论，澳大利亚人民说他们也要站起来。我想其实真正站起来的是撒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 stand up。 换成之前，一个人你再有钱，你再好像你在人眼里也好，你自己都觉得你站不直，直到有一天把拳头松开，我们才能站起来。愿上帝恩待我们每一位，当我们的关系被他重新 neu ausrichten 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 stand up， 在神、在人、在自己面前存无愧的良心，真正活出上帝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下午这个时间。主啊，待会儿你要透过你的使女要来继续给我们讲怎么样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主耶稣啊，求你恩待我们，求你的圣灵释放我们。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的光照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有不少的捆绑，有的时候是被金钱捆绑，被物质捆绑，被骄傲捆绑，被情欲捆绑，被这样那样的一些东西捆绑。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你在基督里释放我们。主啊，调整我们，调整我们，重整我们，因为那些捆绑把我们拖进死地。只有遇见基督，接待基督，我们的人生才会真的活得何等轻松，放下残垒，向着标杆直跑。愿主祝福恩待我们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